我们继续来讲这个末世论，其实涉及到的，其实旧约的末世论跟新约的末世论它是联合在一起的。它肯定，因为我刚才讲到整个旧约的末世论的时候，我常常会提到耶稣基督，对不对？就表明说那个末世论是有一个终极的指向的。如果你的末世论没有一个终极的指向，那其实整个旧约跟新约的一体性把那个终极的指向给呈现给我们。好，我们来看新约的末世论。首先我们来看新约末世论的术语，这个很重要哈。然后我们看它的基本框架，最后我们看新约末世论当中的呈现出来的主题。第一个，在新约当中我们会看见末世论当中的几个术语非常重要。可能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虽然常常看这些术语，但你不觉得它是末世论的术语。第一个，福音，福音是末世论的术语。第二个，天国，神的国是一个末世论的术语。第四，末日，末后的日子，那日子那时辰是末世论的术语。好，第三个我们好理解，对不对？但是我们先说福音，因为每个人对福音这个词太熟悉，熟悉到一个地步都觉得说好像已经懂了一样对不对？这个词不是新约的作者发明出来的，这个词其实来自于旧约。你们记得马可福音的，你知道马可福音被圣经学者认为说是福音书的第一卷书，甚至是底本和蓝本，对不对？好，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他怎么说？耶稣基督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你知道这句话呢，其实是相当的伟大。为什么相当的伟大？你要知道，这句话其实是政治术语。我告诉你为什么是政治术语。在当时的罗马皇家写圣旨、写诏书的时候，开头的第一句话都是神的儿子，伟大的奥古斯都，伟大的凯撒皇帝，好消息的开始。好，我再说一遍，当时的罗马的诏书通常是这样一个开始，就类似于中国的奉天承运、皇帝诏约。因为罗马皇帝都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子嘛，他们会说神的儿子，然后括号伟大的奥古斯都，好消息的开始。于是他就开始宣传这个诏书的好消息了。他这个宫廷的文件，他全国性的公告的文件，就说啊，罗马皇帝再一次的打了胜仗了，好消息的开始，对不对？哦，皇家又诞生一位皇子了，哎，好消息的开始。哎，皇家的这位皇子，这个成人礼被正式的收养为儿子了。你知道，在罗马的社会当中，刚出生的婴孩不是法定上的儿子的，他长到一定年岁，正式成为法定上的儿子。哦，他好消息的开始，皇家生了个儿子，是好消息的开始。皇家的这个儿子被称为法定的继承人，好消息的开始。皇家的这个儿子登基了，好消息的开始。皇家的这个儿子做王了，好消息的开始。皇家的儿子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然后又开疆扩土了，好消息的开始。然后皇家开始大赦天下，免税，让罗马公民这个享受，好消息的开始。哎，各位你看见没有，这是一个政治术语。这句话在当时作为皇家的专用术语。这个皇家的专用术语在于说，皇家生儿子，皇家的儿子被接纳为法定的儿子，皇家的儿子登基，皇家的儿子做王，皇家又一次开疆扩土，然后带来整个公民的这个免税、繁荣、财富，这都叫好消息的开始。各位，各位，马可很明显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啊。马可居然认为说那一个木匠的儿子的降生，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好消息的开始。于是他开始讲这个好消息了，对不对？哦，这个好消息是他降生了，这个好消息是他受洗了，被天父说 我喜悦你，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法定的身份啊。这个好消息说他登基做王了，这个好消息说他在十字架上战胜了这个，他在地上施行神迹，赶出魔鬼，平静风和海，他在开疆扩土。这个好消息一直在说所有信靠他的人要得生命，不仅是免税的问题，是免死免咒诅免审判，得生命，得荣耀，得新天新地。好消息的开始，他很明显在挑衅罗马皇家呀。人家专门用于罗马皇家的词汇，你直接应用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个福音是国度的福音，这个福音至少在当时的罗马皇家听起来是极度有政治化的福音。但是请注意，不是因为马可故意政治化，而是这个福音本身就是一个国度的福音。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国度的福音，它要从罗马皇家的手里拿出来用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只有他才是皇家的儿子，因为只有他被天父称为神所悦纳的爱子，才是皇家儿子这个彰显在世人面前，只有他才是登基的那一位，只有他才是开疆扩土的那一位，只有他才是带来亚当的子孙免死得永生的那一位。马可福音开篇第一句话，或者说也就是福音书的开篇第一句话，把福音这个词带来，是不是一个末世论的征战彰显出来了？天国的福音，耶稣基督讲福音的时候常常讲到天国的福音，对不对？耶稣基督讲福音的时候是一个国度的福音，但这个国度的福音是关乎一位王的信息。我们今天觉得福音是什么？信耶稣得永生啊，我们觉得福音是关乎我们个人的。抱歉，整本福音书和整本新约福音都不仅仅是关乎个人的，福音是关乎那一位王的。福音是描述那一位王的降生，那一位王的登基，那一位王的审判，那一位王的一切，那一位王的开疆扩土。而之所以叫福音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那一位王的子民，当他开疆扩土的时候，我们就免死了，我们就免罪，我们就免刑罚了，我们就有了他的胜利了。就好像罗马帝国凯旋的时候全城都欢呼，为什么全城都欢呼？奴隶分给他们，财富分给他们，他们免税，他们得更大的财富，他们享受这一切。当耶稣基督登基做王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全地都要欢呼。所以你突然发现福音这个词关乎那一位王的消息，是一个末世论的词汇。在这个国度的征战当中，他开启了那个末世性的国度，那个末世性的国度，因为王家这一位大卫王家的儿子降生被开起来了。所以你突然发现了，当耶稣基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刺激？就在于这件事情，他揭开了那个末世性的序幕，把那个画面彰显给我们了。你知道，在整个新约当中，使用这个词超过了100次。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我们第一次听说这个好消息这么刺激人，对不对？我们以前以为好消息就是这个，你爱我呀，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对不对？我们觉得好消息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好消息这么有政治感，这么有压迫力，这么让当时的罗马帝国不舒服，我们第一次觉得是这样的，对吧？这个好消息甚至让当时的整个犹太会堂都不舒服，让整个犹太社会都不舒服。而好消息恰恰就是对付我们的不舒服。好，我说它起源于旧约，因为这个词不是新约作者发明出来的。这个词你记得在旧约当中常常被翻译成报佳音传喜讯的人，喜讯佳音就是好消息，就是福音，就是一个词。所以先知当年传的好消息是什么？那回到那里来，再来理解福音，你就更好理解。先知当年传的佳音喜讯好消息，就是被掳结束，神的子民复兴来临。总结而言，就是当年先知传的好消息就是这个，对不对？因着那一位王的到来， 被掳结束，神的子民复兴来临。好，我再提一节经文，以赛亚书52:7，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你突然发现这个好像跟我们理解的好消息不一样，对不对？他传的好消息的内容是什么？你的神作王了，就是他所传的那个好消息的内容，对不对？前面都是修饰这个好消息的那个修饰词汇，叫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西安指的是谁？西安不是指的一个地名，西安其实在这里它是一个借代，对不对？就指的所有的神的百姓和子民，这是明显是一个借代的手法。所以内容就是你的神作王了。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什么叫福音？他作王了叫福音。那一位王的降生，那一位王的开疆扩土，他施行神迹，他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大麻风洁净，死人复活，赶出鬼来，其实是耶稣基督在开疆扩土，对不对？很明显啊，撒旦的国度节节败退，基督的国度节节胜利嘛，是这个含义。所以所有耶稣基督的神迹都是这个含义哈。虽然有他的慈爱怜悯的那一个面向，但是从一个福音的角度来讲，其实是这个面向。在先知的背景当中，福音这个词描述了，或者说帮助我们理解，就是叫被掳的得释放，叫受压的得自由，叫瞎眼的得看见。你知道在路加福音那里，耶稣曾经引用过以赛亚的话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我没有时间解经这段经文了，简单来讲，这个福音是我，你看见没有？好，仔细看经文，用主的灵在我身上，用告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我叫瞎眼的看见，我叫受压的得自由，我来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个我指的是谁？很明显耶稣基督呀，因为耶稣基督读完这些经文，他直接说，这话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福音是关乎耶稣基督的信息。再说一遍，福音是关乎耶稣基督的信息，关乎大卫家那一位王的信息。所以这是一个末世论的词汇。这个末世论的词汇，我多说一点哈，我们今天很多人讲到福音的时候，常常讲的不是福音的内容，其实是福音的结果。你发现没有？哦，就是福音本身跟福音的结果在我们这里常常是容易混为一谈的。啊，我们说永生、悔改、信心、得福、重生，这都叫福音的结果。重生是福音的结果，重生本身不是福音，对不对？所以福音仅仅是关乎那一位王的信息，跟你就是一点都不是关乎跟你的信息。我们理解福音就是跟我的信息，就是我身上发生了什么好消息，不是的，是耶稣基督的信息临到了你的身上，对不对？好，这是一个词汇。第二个词汇更刺激，叫天国。叫天国，为什么在新约当中特别的突出这个术语？天国其实是新约当中另外一个确认耶稣基督应验了被掳后复兴的那个盼望的方式。就被掳之后是不是失去了国？哎，被掳之后以色列人失去了地，失去了国，对不对？失去了圣殿，都失去了，对吧？但是呢，以赛亚书那里这样说，52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个叫国的概念，对不对？我刚才读的，这其实是一个国的概念，你的神作王是一个国度的概念，这个国度跟这个福音连在一起。因为神的子民如何被复兴，其实是神国度的复兴，是神的国度胜过了撒旦的国度， 是神的国度胜过这个世界的事实，于是神的整个国度就复兴了。末世论的词汇为什么讲到天国？哎，我上周的那个主日正道就是败子的比喻当中是天国的奥秘，对不对？天国的奥秘其实是一个相当带有末世论的一个概念。我在这里就不讲了，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去听一下那一篇讲道，其实其中全部是用末世论的架构来解经和应用的。因为天国其实讲的是一个末世论的概念。为什么？因为天国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重叠，是一个混杂的状态，是一个推进的进程。在这个重叠混杂推进的进程当中，我们如何来理解这个信仰，应用这个信仰，这个对每个人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然后天国当然也最终是一个明确的终点和结局，而这个明确的终点和结局不可商量的要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只有两条路，要么灭亡，要么永生，要么收在汤里，要么用火烧尽了，对不对？所以呢，这其实是一个末世论的概念。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这个末世论的概念不仅仅指向最后一刻，就是这两种结局，还指向这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天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式？天国的奥秘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那种律法主义的二分法，或者理性主义的二分法，其实是错的。但我们讨厌重叠的状态，我们讨厌败子和麦子一起生长，我们总想把它给今生就区分开来。但是主人说不必，不能区分，甚至你不能努力的做这个败子和麦子的区分，那个不是你要去做的功夫，对不对？你要去做的功夫到底是什么？你要去做的功夫其实是忍耐。我们不觉得忍耐是工作，对不对？我们觉得去薅麦子是工作，我们使劲薅麦子，我们觉得啊，这个是在工作。但是忍耐我们不觉得是工作，对吧？忍耐算什么工作呢？忍耐里面彰显的其实是信心，忍耐里面彰显的其实是警察，因为过程其实是一个等候，过程也彰显的是一个盼望。因为你既然敢忍，就是因为你有盼望可以去忍，没盼望谁去忍呀？就是因为盼望才生出来忍耐嘛，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个盼望终将要实现，所以你愿意为着那个盼望的缘故去忍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全连在一起的，末世论的概念，天国是一个末世论的概念。所以你去看整个，当耶稣钉死十字架复活之后，甚至门徒都问耶稣一个问题：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请问复兴以色列国在什么时候？以色列人门徒问这个话的时候，你一定知道他的潜台词是什么。他的潜台词其实是还是地上的以色列的政治式的、民族式的、国家式的那个概念，对不对？但是你突然发现耶稣的回馈很有意思哟。耶稣有没有直接说你错了，你不对，你这样理解错了，我给你梳理梳理啊，真正复兴以色列国是什么意思？耶稣怎么说？你仔细去看那个经文，耶稣怎么回应的？大家还谁还记得耶稣怎么回应的？谁来说？这个很重要。
直到地极。
耶稣的回应，首先他并没有否认那个以色列国的概念，对不对？但是他肯定了以色列国的概念的同时，他在扩展以色列人对以色列国的理解。是的，耶稣认为复兴以色列国确确实实有那个国度的概念，但是那个国度的概念因着他的到来被扩展了，被更新了，然后因着他的到来要临到地极了。你突然发现，是的，在某个角度来讲，门徒对以色列国的认识也不是错的，至少是他们基于旧约对以色列国的认识，对不对？但是门徒对以色列国的认识是未经过基督道成肉身那一位王做王了的那一个神做王的那一个伟大的福音事件更新之后的，甚至连施洗约翰都这样认为，对不对？因为当那一位神做王之后，那整个的概念是被更新了的。 你说在旧约神的国就是以色列，无可否认，甚至也不需要否认，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对不对？但是当他的神做王了，那个整个天国的概念，天国的概念开始临到这个地上。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末世论的词汇。在这个末世论的词汇当中，人开始必须来思考那个国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好，最后第三个词汇叫做末后的日子，或者叫末日。先知们特别喜欢用这个词汇，特别是在被掳的之后哈，就是被掳结束的那段时间，甚至《使徒行传》当中，彼得曾经在讲道当中引用先知的话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请注意，叫末后的日子，对不对？好，然后又说日头要变黑，月亮要变成血啊、众星等等，对不对？这是彼得在那一次讲道中引用的约珥书的这个预言，对不对？但你会发现，新约的作者一次又一次的指出，整个新约时期都叫末世或者叫末后的日子。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彼得的引用当中呢，当天就发生了约珥的预言的前半段，当天就发生了，对不对？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约珥预言的就是我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当天这个预言发生了。但是呢，直到主再来之后，约珥预言的后半段才会完全的发生完。而在主第一次来做成了福音，到主第二次来，这个福音就是这个整个的国度完满的这一段时间，就是先知约珥的预言的两节经文的整体。人家对先知约珥来讲，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少年人见异象，老人眷入梦，日头变黑，月亮变血，这个在先知约珥那里是一件事，对不对？在先知约珥那里是一件事，甚至在先知约珥那里它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在新约当中，我们突然发现，是的，我们也认为它是一件事，但是这个时间被拉长了，拉长了它也还是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就是末后的日子，就是已然未然的这个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要发生的这一件事。所以当使徒们一次一次的引用旧约的这个术语的时候，它帮助我们来揭露我们身处的时期。彼得说这个末后的日子人心必怎么怎么样啊，旧约盼望的应验就是人类最后的历史阶段是透过耶稣基督而来的。再说一遍，人类最后的历史阶段是透过耶稣基督而来的。你要知道，其实呢，历史的分法是有很多种的。当然，创造、堕落、救赎、成全是一种历史的分法，还有一种历史的分法就是新约、旧约是一种历史的分法。当然，还有一种分法就是亚当之约、挪亚之约、这个摩西、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等等的历史分法。但是，其实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历史分法，确确实实就是基督前和基督后。基督前和基督后，整个人类的命运是不一样的。上启示录课程的时候，我曾经特别的解释过，叫做那个迷惑列国的，他不能再迷惑列国，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哈？撒旦被捆绑，到底是指的什么？那因为是基督前和基督后之间的一个差异性，因为基督后开启了一个日子，叫做末后的日子。你不需要用人类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它这段时间发生的时间多久，你需要看见它性质是不一样的。基督前，全列国都整体而言是伏在那恶者之下的，对不对？你不得不承认，基督之前列国整体而言是不信神、拜偶像、伏在恶者之下，是叫做用保罗的话叫做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但基督后，保罗有一个转折，说但如今他要呼召各处的人怎么样悔改，对不对？为什么但如今就跟之前不一样？因为基督来了， 基督来了，整个世界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扭转了乾坤，因为他捆绑了撒旦，对不对？使他不能再迷惑列国。因为于是基督来了，就带来一件新的事情。之前福音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脉络的传承当中，你很明显的看见是透过一家一族一国来传承的，并且这一家一族一国也常常是怎么样的，失败的、跌倒的、软弱的、糟糕的。但是基督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它不再是一种肉身的一家一族一国的传承，而是什么？而是一种万国万族万邦万民的一种的方式来传承。而这个是因为他来了，因为这个叫做末后的日子。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当中的一个征战在于哪里呢？在于他已经得胜，而我们走在这条得胜的道路上。而在之前的日子是什么？是撒旦在迷惑列国，而他的子民在跟列国征战。现在是他已得胜，我们跟随他走在得胜的道路上。所以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啊，这是一个神学性的结构性的差异。好，所以新约的末世论的倾向就是让我们看见天国的那个基本的架构降临在这个地上。天国降临在这个地上是新约的末世观。请注意主导文怎么说，愿你的国降临。这叫两个国度的征战，这叫两个国度的重叠。那我就不用细讲了，因为你们学过这个末世论，对不对？课程你们学过了。两个国度的重叠，两个国度的征战，两个国度当中的那个已然和未然，其实这个状态其实是新约主要的状态，就我们主要的状态是这个。所以要小心那种过度实现的末世论，就是一定要把最终新天新地的一切的美好祝福必须在今生七八十年全部实现掉的那种想法，叫成功神学，对不对？成功神学就是他渴望把未来的一切的祝福、奖赏、财富、丰富、成功在今生七八十年实现掉。但是抱歉，今生七八十年主要是征战的，主要是受苦的，主要是与受苦的基督联合，而将来才是主要与荣耀的基督联合。所以将来你与荣耀的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也相信你是一个富豪，你有丰富的，有物质 的丰富，有成功，有顺利，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咒诅，当然是的。但是在今生这些都有，你必须承认在今生这些都有，甚至连他的儿女的身上都有，对不对？有表达的是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根基和征战的武器。但是今天我们不太愿意把福音当作我们的根基和征战的武器，我们把福音当成一个节点。什么节点呢？就是我从此重生了，我得永生了。对，我重生是对中国传统家庭教会来讲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当然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节点。然后我得永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当然这也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很多人对福音的理解就是重生和永生之间，但是重生和永生之间到底要发生什么我们不关心。我们会强调重生那个点，我们也会强调永生那个点，但是在重生与永生之间的过程，我们好像一片空白，对不对？而这个过程恰恰就是神的国福音要去彰显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说福音和神的国是一个末世论的词汇。当弥赛亚来的时候，施洗约翰认为弥赛亚会建立在地上建立他的王权和国度，对不对？好，我问大家，弥赛亚会不会最终在地上建立他的王权和国度？
会，
这是事实，对不对？确实有一天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他要驾云降临，众天使要随着他一起来降临在地上，对不对？众目都要看见他，万口都要称跪拜，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唯独耶稣基督是主，对不对？这个是事实。但是呢，你要知道 难点就在于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众人认不出他来，第二次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认不出他来。我们盼望是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众人就都认出他来，对不对？不是的，他第一次来的时候认出他来的人都是凭着信心认出他来的，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有认出他来的人都不是因为凭着信心认出他来的，对不对？是因为到那天不得不认出他来，因为那是他的王权完全要彰显的时候，你不得不认出他来了。所以施洗约翰认为说呢，施洗约翰其实是把这两重的默示论压缩为一个点了，就基督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压缩到一个点去了，包括当时的门徒把他压缩到一个点去了，就第一次来就开始登基做王胜利，然后国度降临，一切都美好。他没想到这事儿不是33年完成的，是2000年了还没有结束，就他没想过这个事儿，对不对？他们以为33年之内完成这个事儿，必其功于一役，但是主的心意是经过2000年，这事儿还没有，还在进程当中。所以你知道人这个时候就受不了了，对不对？人受不了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神没有按照我们以为正确的时机和时间表来做事，于是人就受不了了。你突然发现人要谦卑啊，人要谦卑的原因是因为神真的可以不按我们的时间表和我们以为对的方式来做事，神要按照他的时间表来做事。一位牧师这样说，我非常的被这句话刺激，他说当上帝沉默的时候，沉默就是他的心意。当上帝决定在他沉默的地方，我们不能犟嘴，我们只能谦卑，只能顺服。当他的沉默对你而言受不了的时候，你就一定知道你不再信他，你在信你自己。你不再顺服他，你在顺服你自己。你不再以他为王，你再以自己为王。而上帝很多时刻以沉默来回应我们，而他的沉默本身是他的心意。这一点让人谦卑，让人服服，让人没法犟嘴。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而这个本身就叫做天国的奥秘，这个本身就是那个末世论的处境之下人要去经历的一件事情。有一天上帝不会再沉默，对不对？但那一个时刻有一天总是会真相大白的，而那个的真相大白是我们得冠冕得荣耀与他一同作王的日子。但我告诉你，今生你不要妄想一切都 OK，连主耶稣基督今生都不一切都 OK， 我们凭什么越过主说我必须今生一切都 OK？ 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33年多是不是一切都 OK？ 没有啊，真的没有。但是最终一切都 OK， 这就叫盼望。所以信心跟盼望又是连在一起的，只有在今生一切都不 OK 的时候才在操练爱心嘛，才在操练信心，才在操练盼望。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不见的呢？我们其实盼望那个所不见的，是因为那个盼望的过程当中它就是有挑战的，但是那个是真实的。所以像旧约一样，约翰相信以色列的复兴是好像压缩到一个节点当中那里去了，但是主耶稣不这样认为。但是旧约的预期，旧约的预言好像这个他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隔得很短很短一样，你发现没有？你去读旧约的预言的时候几乎是重叠的。我曾经讲过这个就是一个望远镜，对不对？在望远镜那里，两个隔得很远的山峰看起来几乎是重叠的，因为旧约的先知是带着望远镜再来看这件事情。当他带着望远镜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两个隔了2000年的山峰在望远镜那里看起来好像是重叠的啊。但是耶稣几乎大部分的在地上的事工，你会发现都是在 向跟随他的人解释他到底是谁，以及他到底要做什么。你发现没有？而他是谁以及他要做什么，这个就叫福音嘛。耶稣是基督，并他做什么呢？钉十字架，就是他要做的嘛，这个叫福音嘛。耶稣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处理这个问题，耶稣到底是谁，耶稣到底要做什么。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门徒好像变得很迟钝，就是明明这个事都发生了，你还不认识他是谁，你还不知道他要，人家都明说了，都不是用比喻了，人子要被害，三日内复活，对不对？都明说了，还是不信，对不对？为什么？当然其中有很多的原因，至少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末世观错了。彼得的末世观不允许耶稣在十字架上被杀，你知道吗？彼得的末世观只允许耶稣在当时登基做王，但是耶稣的末世观是他要先经过被杀，然后再来做王。但彼得末世观是不允许这件事情的，对，其实是末世观错了。而耶稣基督要用末世观来不断的更新他们，因为这个末世观就涉及了福音，涉及到天国，而你没有这个末世观，你就理解不了福音，也理解不了天国，你知道吗？他不是听不懂那个字，他是压根理解不了。所以今天我特别要说，末世观是多么的重要。末世观，末世论是理解福音的关键，末世论是理解福音的框架，末世论是理解整个福音的系统。在这个框架系统当中之外去理解福音，你理解的一定是一个人间的福音，虚假的福音和那个偏差的福音，或者是成功神学的福音，或者是世俗化的福音。所以这个东西太关键了，末世论的框架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非常非常的关键。因为就像当时的门徒理解不了福音的原因，是因为他末世的框架跟耶稣基督不一样，所以他理解不了，话听了也理解不了。比如说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的两个比喻当中，就是稗子的比喻，紧接着的芥菜种的比喻，这个面酵的比喻，对不对？他来用这个比喻来比喻什么？天国。好，我告诉你，这两个比喻至少都在告诉我们，天国是一个过程，天国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进程，天国是分阶段出现的，天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忍耐，你要等候的。而这个就是耶稣和新约的使徒教导的叫做已然未然的末世论，这就叫已然未然的末世论。首先我来总结什么叫已然未然的末世论。首先，基督的来临开启了天国，天国是基督来的那一刻开启的。基督的降生、钉死十架、复活、升天、五旬节圣灵降临，形成了整个末世国度的基础和框架。整个末世国度的基础和框架是被这一个一个的，这我不能说是一个一个的事件，是一个事件的这几个节点构成的。基督的降生、受死亡、复活、升天、五旬节圣灵降临，这是一个事件，加分告诉我们的，对不对？这是一个事件的这个进程，这个事件叫做天国的福音，这个事件叫做福音，对不对？这个福音的这一个事件形成了整个新约的已然未然的末世论的基础，这是第一个，这是一个地基。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就是叫做天国的延续，就是我们今天教会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教会讲道，教会敬拜，教会传福音，教会呼吁人悔改，教会过圣洁的生活等等，都是基于那一位王已经降生、受死、复活、升天，圣灵已经降临，对不对？基于这个框架之后呢，教会再做一个国度的扩展，这个叫天国的延续。就教会每一次传讲那个已经做成的福音，然后人心被震动，撒旦的国度被攻破，然后人心坚固的营垒被攻破，然后人心归主悔改认罪信靠耶稣基督，是不是神的国度在扩展？ 所以神的国度扩展不是我们发明出来的东西，是基于那一个基督已经开启的天国。当我们宣讲那天国的信息的时候，那就向着世界打开天国的钥匙，就打开天国的大门。当人心拒绝刚硬悖逆的时候，天国的大门就向那拒绝刚硬悖逆的人关上了。当每一次我们传讲恩惠的福音的时候，天国的大门就向这个世界敞开，这就是天国的钥匙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活着，就是在基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的这个阶段，我们把那个已经降临的天国展现给这个世界来看，并且展现的过程当中，撒旦的国度不断的败退，而基督的国度不断的节节胜利。即使我们被杀，基督的国度也在胜利，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殉道者的灵魂。第三个阶段我们称之为叫做天国的实现，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一刻他要带来那个完全的复兴和对整个世界终极性的审判，对撒旦和对整个世界终对大巴比伦终极性的审判，然后他的国度完全的降临在地上，然后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对不对？你发现启示录依然是一个政治术语，叫做国嘛。好，在这样一个进程当中，我们就看见了新约的整个末世论的一个关键的视角，这个关键的视角就是被掳和复兴。下一节课我来讲这个新约整个的末世论的关键视角，被掳和复兴。好，愿上帝祝福大家。有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简单的回应和问一点。我估计下一节课再花一点时间就可以了，我们这个先知书的末世论就要结束了。
是的，我就是在整理一下刚才最后说的以然未然末世论是不是分成三个阶段，就是耶稣在世的那个历史事件，包括到圣灵降临，
对，
然后再到现今的教会，再到最后的那个末日的那个时刻。
这个还真不是阶段的事哈，这个其实我是整个对末世论的开启、末世论的延续和末世论的最终末世的实现
啊，
它其实是一个事件。
一个事件是，就是我们现在在学术上讲，把它分成
三个节点，对。对，天国的开启、天国的延续和天国的实现，它只是节点的事。那同一个事件它有一个开始的节点和过程的节点和这个那个结束的节点，它其实是一件事儿哈。